很多的诗歌啊，唱起来反而比较容易，念起来的话反而比较难。因为我记得在念这个《满江》背《满江红》的时候，老师叫学生站起来背，那学生就唱起来了。因为他背起来很难，唱起来就很容易，是不是？所以很多的诗歌我们时常记在心里面，唱起来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比较畅快啊。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当我在默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的思想进入我的脑子里。也许最近我的脑子啊，脑波有点问题，这个医生测试了以后发现里面的脑波啊不太正常，也许这个原因，所以我的脑筋里面思想的很多。那其中我想的题目有好几个，跟这个主题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念给大家听一听。我想的是无憾的人生，我们做基督徒有了得到神的福气，那怎么样过下面的人生而没有遗憾。第二个题目还也是还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再比较简单的题目呢，好像就是人生的目的，这个好像是小学啊老师做作文的题目啊。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好像是末世的基督徒，现在是照圣经的定义，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啊。还有一个喜乐的泉源，我们的喜乐，主告诉我们要喜乐，我们的喜乐的泉源是从哪里来啊。那还有一点比较通俗的题目，就是好像是潇洒的走一回，这个歌大家听过吧？是。那我还是选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题目，就是做一个有福的人。那我们的选的诗篇，选的经节呢，是在诗篇第一篇跟这个诗篇128篇。诗篇第一节第二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128篇也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这人便是有福。甚至很有一节经节是我想到比较负面的，是在诗篇119篇第11节，我讲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为神给的律法典章，感谢神啊。所以我今天稍微题目的总结就是说，神的话语时常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昼夜的思想，神就赐福给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福气啊，这个认为儿孙满堂是有福气啊。可是我们晓得，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儿子女儿在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反叛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太很有福气的时候啊。甚至于长大成人了不成才，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痛的啊。可是神就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 那神怎么样来接触这个世界啊？那我们只是从中间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而借着神的话来印证神的作为。我们的神是操纵历史的神，有的事情的发生也许是我们人为的，可是在事情的发生当中都有神的手在那里掌握，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所以神把这些奥秘都向我们显现了，那我们过这一人生怎么样来察觉神的话的真实性？时常藏在我们的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常的思想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神要告诉我们要我们看见什么。所以我们时常思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过一个生有福的人生，有一个潇洒的人生，有做一个无憾的人生。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求主你赐下话语，我们为着你赐下的话语圣经来感谢你，因为你把世界上所有的奥秘都由你的话语中来向我们显明。求主也赐给我们一颗心，时常有渴慕主话语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了解到神在世界上要做的作为，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人生当中真是能够潇洒的靠着主的话语，能够从中得到喜乐而得着盼望。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想到有福的人在圣经上记载了很多，其中使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西面跟安娜哈娜，记载在福音书中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遍，我就念给大家听，我只念关于西面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从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下面是关于这个女先知雅娜的事情，我就不念了。我觉得西面这里的故事，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呢？是 definitely， 因为他这里他讲他今天能够见到耶稣，用一句话来讲，他死而无憾。 他死的话他也不会有遗憾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我相信他一定把神的话语时常的放在心里，他把先知的预言时常放在心里，以至于今天他看见了耶稣，你想他心里面多高兴。那我们这里也看见亚纳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把神的话时常放在心里，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在这里都通过很严肃的标准称他为义人。那他既然把神的话语时常的思想，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活了一辈子，年纪也很大了，他说今天看到了耶稣，他可以过去。所以我们就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应该把他的话时常放在我们的心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基督徒不读圣经的话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们要喜乐，喜乐的泉源在哪里？也是在圣经上的话。我们看见事情的发生印证了神的话以后，我们心里就觉得很舒服。为什么？神的话又实现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喜乐的泉源。那圣经中呢，大部分在旧约新约都讲了很多的预言。据有人估计，圣经里面有1817个预言，很多。其中就 96.2% 已经实现了。剩下的 3.8% 还在实现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3.8% 的预言的实现的当中的过程，我们活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起来的话机会不多了，因为旧约把预言大部分都实现了。那新约耶稣来了，他讲的一些预言主要是关于耶稣要在这个世界的末日要来了。那别的先知也说耶稣要再来，那这些预言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在这个时，也许我们活80、90岁吧，好像很多人比我们过去了。新约耶稣诞生已经2000多年了，有的还没有看见。可是我们要相信这些预言都会实现。我们活了70、80年活看见的只是预言中的一部分，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奥妙。那旧约中的预言是有关于这国度国家，在但以理书2章第30到45节，当尼布撒尼加做梦，神给他的一个梦，大家都相信很熟吧？这个有一个金，有个像，一个金头，它有银的胸，它有铜的肚子，它有铁的腿，还有半泥半铁的脚。 这个梦尼布三林家听不懂，想不通，所以他请但尼尔来给他解释。那但尼尔给他解释了，当时尼布沙尼家好像懂了，好像不懂。可是这个事实呢，就在第二世纪到六世纪就真的实现了啊。那金头呢，当时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代表巴比伦的兴起。那银胸呢，是代表波斯国的兴起。那铜的肚子呢，是代表希腊帝国的兴起。铁的腿呢，后来是罗马帝国的兴起。那半泥半铁的脚呢，好像是有人说是现在的欧盟国家的成立。欧盟好像是很强，可是其实是非常的脆弱。欧盟有几个国家，十个国家，有人说十二个国家，可是很多国家要来进入，要加入这个欧盟啊。我们也晓得最近希腊的经济是崩溃了啊。那土耳其也想加入，那土耳其要加入，这个欧盟国家就反对啊。所以这你看，这个欧盟的国家也就是半强半弱的一个集团。那它的成立是完全一个经济的因素啊，要与美国的经济来抗衡，所以它成立同样一个币制跟美金来抗衡的一个原因。那旧约的预言也关于以色列这国家有很多的预言啊，它有关于以色列会灭亡，耶路撒冷要被毁啊，那以色列要会复兴，这些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些预言的实现啊。那旧约里面关于最多的预言是关于耶稣自己，把耶稣的一生从童女出生啊，是大卫的后裔，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由处女而出生，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在出生的地点在伯利恒，在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甚至于他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城骑驴的情形也都有预言，在撒迦书第九章第九节，耶稣怎么样被卖，他的价钱30块钱，在撒迦书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也都讲述，他会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民数记21章第八到九第九节，甚至于他的衣服被抓阄被分，也是在诗篇第22篇18节都有讲到。所以这些预言通通实现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确据，圣经的话绝对不会落空。那新约就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末世，这讲起来好像很 sad 啊，很悲观啊，因为神把这个世界向我们做交代了，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中间这个过程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啊，不管是几千年以前或者到现在，创造是一个恩典， 毁灭是一个惩罚，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堕落。而在这两个中间，神要做拯救的工作，就是今天神还在拯救。所以我们在得到拯救，我们的心里就会欢喜。能有机会去以色列去旅游，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啊，因为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以色列今天能够复国，是圣经上中预言的实现。以色列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被德国人关的关，杀的杀，毒死的毒死，所以很多以色列人说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国家。所以在1947年的年尾，联合国投票通过了以色列的国家的建立。那他们正式的国庆是在1948年5月10号成立了。成立这个以色列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很多阿布拉伯国家都是他的敌人，他要在那里要求生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去过以色列的国家的人就会发现，这块地资源非常的缺乏，最多的是什么？石头，是不是？无论是水的资源也非常的缺乏啊，除了石头之外就是沙漠，除了几个比较有水的地方，绿洲，像这个出这个橘子最多的地方是叫什么？耶利哥，对，那里出的橘子非常非常的有名的，因为那里靠近约旦河。以色列的国家也很多的地震，它的水每年只是靠在北边一个河门山 Mount Hermon 那个地位比较高一点，那里下的雪，那流的水到了提比利亚海，就是那个淡水。可是要保持那个加利利海是淡水的话，也是一个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因为那里很多温泉，温泉的水不能喝的，可是有个治病的功效。记不记得有一个摊子坐在那个一个水池的旁边，巴沙大的池旁，希望有人把它放在池里面浸一浸，使他的瘸腿能够医好，那个也是一个温泉。我们晓得温泉能够治一些皮肤病，可是对瘸腿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瘸腿的人没有办法，他希望能够。所以为了要保持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能够是完全是淡水，所以要把所有的温泉的水统统要把它拦住，让它流到那个约旦河，让它流到死海。所以死海呢就变成一个很多矿物质的一个海，那多到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都结晶起来了，人 我们看到照片，人不要游泳，你就浮在上面就可以看报纸。所以在这样一个资源当中，一个很缺乏资源的国家能够成立，正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可是神对以色列有特别的钟爱，以色列最大的国家的收入是靠旅游，你们这些去朝圣的人去，他都有收入的，对吧？可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分成四块，四分之一是犹太教，四分之一是基督教，那四分之一是这个伊斯兰教，另外四分之一是东正教，啊，大家都能够收你们的门票，啊，你们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以色列人当时成立国家的时候，老百姓已经是以色列人到处分散在各个的世界，各个的地方，人也很少，啊，可是以色列成立以后也是按照神的话都要来回归了，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有的以色列人被遣散的时候分散到世界各地，在那里也住了几百年一千年的，所以今天要回归实在是要连根拔起不太容易。以色列成立以后经过好几次的战争，我们记得1968年有叫做六日战争，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阿拉伯联盟成立要来把以色列消灭掉，今天的以色列的敌人还是一天到晚要来把以色列人消灭。可是以色列跟阿拉伯联盟打了6天以后，第一个说我们不能再跟以色列打的是哪一国？是埃及。那埃及为什么不能够再继续打下去呢？原来在1960-70年代的时候，埃及跟苏联好像是很好，非常友好的关系。那埃及的生命河呢，是尼罗河，尼罗河旁边因为有水，所以非常的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的食粮粮食都从尼罗河的旁边来耕种。60-70年代苏联告诉埃及政府，他说你们的尼罗河每年都要泛滥，损失了不少的人财产生命，我们在它的河的源头就造一个水坝吧，这个水坝叫阿什瓦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控制得住，埃及政府认为很好，就造了一个坝，那个坝把水挡住了。可是这个每年的尼罗河的泛滥呢，把水土留下来的很多肥沃的泥土带下来，所以以色列的农产靠着在那里尼罗河旁边的生产足够他们的用，他们的消费。这个坝造好了以后，没有每年的泛滥，他们的农产品就减少了很多，而且鱼产品捕的鱼数量也非常的少，减少了很多。 那打仗打了下去以后，正是耕种的时候，埃及要向以色列每年买进很多的肥料来补足他们的农产的欠收，而以色列从那死海里面就出产了非常多的肥料，就是专门来卖给这个埃及。所以在那时候，以色列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就向政府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肥料，那只有向以色列投降。那埃及、以色列这个国家资源非常少，它的也不产石油，现在阿拉伯国家石油多得很，可是以色列它的能源大电一部分是靠原子能发电厂，其实有50%的能源是靠这个死海来发电，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原来死海的那个水的盐度非常的高，那在死海的地方又非常的热，所以他们怎么样发电呢？就是利用太阳的日照，水的这个 density 就是它的比重就比较低了。可是下水那个海也很深，那下面的水相对的话温度就比较低，所以温度低到温度高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对流，晚上又很冷，所以在这个白天跟晚上之间的温差使这个水就有对流产生。所以你在下面埋一个管子，中间放了一个发电机，上面一个管子，这个对流的水就能够产生电，这个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神就赐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死海，能够供给他们能源的需要。那死海有很多的化工厂，做肥料的，做女孩子的化妆品的，销到全世界的，都蛮有名的。那做化工厂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淡水，是水。死海都是很浓的水，盐水，没有办法。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以色列就发展怎么样海水淡化。地中海的算是海水了，可是跟这个死海的水一相来比较的话，那盐度差很多，所以怎么样把海水变成淡水，今天这个 technology， 今天这个技术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到12节，那里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一条河流会从圣殿下面经过。在启示录22章第1节也是讲有一个生命河。旁边都可以结果树，我们想用盐水浇灌的话不会树要死的，只有用淡水才能够浇花浇树的。那这个生命河怎么会流出来，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神在以西结书就这样告诉我们，将来有一条生命河会从西边往东边流，就是从地中海流到阿拉伯海，因为阿拉伯海的地势比较低一点，一定是从那个方向。读以色列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你就会讲会越来越深，其中也有鱼有树生命的果子就在那里结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晓得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上个礼拜南谷的弟兄来这里讲道啊，他说我们要管别人的事儿。我说世界上有三种事情，第一种事情是自己的事儿，我们也许可以稍微有一点把握啊，我们开车的时候向右转向左转啊，我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一点决定的因素，到底是我们念什么系啊，我们也许有点掌握。第二种事情呢是别人的事儿。他说出于爱心我们要去看管别人的事儿。我后来跟他说，我说别人的事儿我们最好少管，一切的麻烦一切的毛这个冲突都是因为我们去管别人的事儿管得太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第三件事情，第三种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管的事情，也不是别人的事儿，也不是我们的事儿，那我就把它 categorize 把它分类了，就是神的事儿啊，只有神在管，神可以管啊。可是这些神掌管的事情，可是他让我们知道，以至于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啊。所以今天我很简单的把我们做基督徒对末世的一个看法向大家显明出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时常的记在心里面，而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都能够听见，都能够看见神在世界上的作为。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用神的话来印证，就像西面一样，哇，他今天看见耶稣基督了，他说我死也无憾，好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假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不把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的喜乐的源泉好像没有根没有基，我们会也许会变成一个神经病，莫名其妙的会喜乐。我相信我们不希望做成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语时常放在心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在世界上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生就像西面那样过得没有遗憾。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里写的，这本书叫做《My Father's Paradise》。这本书是一个犹太人写的，他的祖先在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交界的地方 住了1000多年了。可是因为以色列国的成立，他们全家回归了。那这个回归也不是他们自愿的，因为阿拉伯人跟以色列打仗以后，阿拉伯的人通常被小孩年轻的人都被打死，而这些以色列人当然没有去参军，所以这么一分别出来以后，他们那边住不下去，所以他们只有回到他们以色列的国家。而这本书就讲他们怎么样回归啊，怎么样在以色列安居下来。而这个作者呢，他的父亲是在 UCLA 做亚兰文的教授，他生在好莱坞，他对他父亲成长的过程中非常的不了解。等他长大以后变成父亲以后，他对自己说，我要把我的儿子怎么样来教育他。而且跟他的父亲认同，也认识了这位保守对以色列国家的一个神。不要误解，不是每个以色列人不是基督徒，不是每一个阿拉伯人不是基督徒，有很多以色列人，有很多阿拉伯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在世界上发生，他们也读了圣经。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看，写的非常的简单而且清楚，而见证了神的作为，有机会大家能够去看。那时间很到了啊，所以我们为着神的话来感谢神，他把我们人生的奥秘通通告诉了我们。我们人生好像是一台戏，是天使在观看，我们是主角呢，还是我们是观众？我相信我们也是观众，我们也是主角，看你怎么样来演了。假如我们是观众，我们就愿意存着一颗来看神来怎么样演这一场我们人生的戏。这样我们人生，假如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会这一生会过得没有遗憾啊！我们也因为神的话语赐给我们丰富的人生，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为着主的话语，你留给我们的圣经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着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你话语中的巧妙，我们耳朵所听见的，眼睛所看见的，都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也能够这样有机会活在这世界的当中，能够有生命，乃是你要叫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以致我们从中得到喜乐，得到盼望，让我们的人生觉得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死了也没有遗憾。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